兄姊妹平安啊！今天我们要从哥林多后书来看神的爱，所以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二节到第六节。哥林多后书第一章啊，第二节到第六节，找到了，找到了，请我们一起来读啊。
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基督是他们的主，也是
哥林多后书第一章二到六节、
这个是哥林多前书，
这个是哥林多前书哦。哥林多后书第一章二到六节，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二节到第六节，
当掉了，
当机，好，那我来读好了，你们听。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二节到第六节，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就是发慈悲的父，赐各样安慰的神。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五六节，请大家一起读。
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多得安慰。我们受患难了，是为叫你们得安慰，得拯救。我们得安慰了，也是为叫你们得安慰，就安慰能叫你们忍受我们所受的那样苦楚。
好，那主耶稣很爱保罗，保罗为着顺服主而受苦，他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多得安慰。所以主耶稣基督的父神是发慈悲的父，是赐各样安慰的神。当圣徒落在一切患难中，只要懂得仰望神、等候神、倚靠神，就可以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得着真实的安慰，也得着平安，得着恩惠。所以这里保罗特别告诉我们，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灵修大师 Thomas Merton 梅顿他这样讲，他说祷告呢，是我们完完全全依靠这位隐藏奥秘的神的一个表达的方式，而他是由谦卑所培育出来的。他说我们永不该是带着个灵性上的野心，渴求达到某一种假定的祷告的至高的境界。我们要寻求的是进入祷告生命的深处，不是为了炫耀自己的某一项成就，而是我们能够借着祷告更加靠近主。其实等候神，等候神，安静等候神，是一种最深的祷告，是至圣所的祷告。所以我们安静等候神的时候，是要越来越更加的亲近主。而且神会以我们的福祉为念，他会赐下他的恩惠给我们，用他的大爱围绕我们。所以你喜欢祷告，就是你喜爱自己的贫乏和神的恩惠。这句话很棒，他说你喜爱祷告，是因为你喜爱自己的贫乏和主的恩惠。所以患难呢，常常让人知道自己很无助贫乏，所以这个人就会全然谦卑的来倚靠主，亲近主。所以圣灵就会把我们带进那个神同在的深处，主的荣耀、主的大爱围绕我们，主的平安、主的安慰、主的恩惠都会托住我们。所以主耶稣很爱我们，父神也爱我们，父神用他的大爱高抹我们，爱是最伟大的能力。梅顿这样讲，他说上帝的爱呢，就好像一条从神那个神圣的本质的深处涌现出来的河流，这个爱像一条河流一样永无休止的流经他的创造物，给万事万物灌满生命， 美善跟力量。所以我们来亲近神，亲近神，再亲近神。那上帝的爱会使一个支离破碎的人完全复原，上帝的安慰会使一个人刚强起来，可以加入启示录十九章那支天上的万军。你看天上那支万军，他们骑着白马，穿着又白又洁的细麻衣，忠心的跟随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而且他们可以奉主差遣，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些有需要的人。所以弟兄姊妹，时日不多，我们不要陷在世俗的娱乐或者是自怜自爱中，你要起来，要起来抓住短暂的今生，竭力追求主，去领受主的爱跟主的安慰，做一个得胜者。不要等到你年衰体迈，你出门很困难，你想要来聚会都来不了了，不要等到这个时候你才懊悔过去没有好好追求主。一个神的仆人，他去世前是在医院的一个病房，他躺在病房的时候，他旁边有人，在下午五点钟的时候，他们就发现很奇怪，其他医院病房的钟都没事，只有他的病房的钟忽然开始快转，这样五点开始转转转到八点的时候稍微停一下几秒钟，哎，又开始转转转转转，又转到十二点又停了几秒，嚯，又转又转又转，一直快转。他们就计算发现他五分钟内就转了十二个小时。所以跟这位神的仆人在一起的人，他们就把那个钟快转的情形整个拍了下来。他觉得神好像在对人说话，神似乎在告诉人，那个时间的流逝比你所想的更快，主回来的日子比你所想的更快。那个十二点那个钟为什么停一下？因为圣经上说他半夜新郎忽然回来嘛，对不对？好，很快的。所以如果你觉得你自己在受患难受苦楚很不容易，赶快来到主面前，不要留在那个自怜自爱陷在自己的软弱里面，不，你要赶快起来来到主面前，更多来领受主的安慰，领受主那个爱的大能，也抓住机会去安慰你身边跟你一样也在受苦的人。所以弟兄姊妹，追求主服侍主的日子不多了，耶稣回来的日子比你所想的更近，所以不要浪费时间在你见主面的时候会让你觉得很羞愧很不好意思的事上。而且那个钟一直快转，是不是在告诉我们神正在教会做快速的工作，我们要跟上去。再来看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四到二十一节，请看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四到二十一节。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四到二十一节找到了，请你们一起来读。
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认人了，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样，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
好，神那么爱我们，所以他叫无罪的基督替我们成为罪，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靠着主耶稣所流的宝血，我们的罪得着赦免，与神和好。在基督里面，我们成为神的义，我们得着神的义，做我们的义。在这里保罗说一句话， 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啊，激励。这个希腊字的意思是拥拥挤挤，拥挤、挤压、抓住、困住。所以在路加福音八章四十五节提到，彼得和同行的人都跟耶稣说，夫子，众人拥拥挤挤紧靠着你。这个拥拥挤挤就是希腊字这个激励这个字。所以耶稣的爱可以充满一个人到一个地步，拥挤着这个人。基督的爱充满人到一个地步，拥挤着这个人，使这个人不得不被主的爱带着走，就像一个人被拥挤的人潮推着走一般。路加福音十九章四十三节主提到耶路撒冷的命运，他这样讲，他说，因为日子将到，你的仇敌必筑起土垒周围环绕你，四面困住你，困住，困住，困住你。困住这个字也是激励这个同一个希腊字。所以耶稣基督的爱会抓住一个人，困住一个人，使这个人完全被主的爱征服，所以他没有办法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死而复活的主活。保罗本来是一个逼迫基督徒的人，可是主耶稣亲自向他显现，主耶稣的爱抓住他，困住他，激励他，使他一生替那位死而复活的主活，而且忠心到底，最后为主殉道。在1844年生于美国俄亥俄州，有一个姊妹叫玛利亚伊特，她是一个被主的爱激励的主的使女。她13岁的时候重生得救，在属灵上栽培她的牧师曾为她祷告，求主让她的一生成为灿烂的光。她的牧师没有想到这个小女孩真的成为灿烂的光，她是普世灵恩运动的始祖。这个玛利亚伊特长大，他听见神的呼召，他就向神献上自己。他说，我听见耶稣的声音，要我到路上，到篱笆边去把失丧的羊找回来。不过他的性别成了难题，因为在那个时代女人不准站讲台的，19世纪中叶女性甚至还没有争取到公民的投票权，一个女人想要当牧师实在是难上加难。后来他结婚生下了6个小孩，可是6个小孩中一下子病死了5个。他的丈夫受不了这么沉重的打击，就精神出状况。所以玛利亚伊特需要尽力帮助他的丈夫，又需要照顾唯一幸存的女儿。虽然他接连连三遭遇不幸，可他一点都没有埋怨神。和他很想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他又开始好好读圣经，他想要从圣经里头找到答案。就他发现，哎，在圣经里头有很多姊妹都被神使用，而且他读到先知约珥的预言说，神要将他的灵浇灌他的仆人和使女，所以他就仰望神，好，主啊，我实在不会祷告，我也没有受教育，也不知道我该讲什么，他就继续读圣经。他说，我越看圣经，我就 越知道其实神呼召我，可是我又发现自己的软弱。有一天呢，他看见一个异象，一群天使进入他的房间，天使把他带到西部，越过大草原、湖泊、森林、河川，他就看见一片金黄色结实累累的麦田。然后他看到这幅景象，他就开始讲道。他看见麦子听见他所讲的道都垂下头来，好像可以收割的样子。主就跟他说，正像这些垂头等待收割的麦子，人们听你讲道也都要俯伏在你面前。所以玛利亚觉得，他如果再不降服于神的呼召，就不会喜乐了。所以主耶稣基督的爱激励他，他就接受神的呼召，求神用圣灵的大能来膏抹他。他就开始向他周围的人传福音，在他的社区传福音，向他的亲戚朋友传福音。后来神使用他，他忠心服侍主到80岁。他去世前3个礼拜，主就向他启示说，距离你离奖赏的时候只剩下不到几天的功夫了。那时候有个姊妹买花来送他，伊特姊妹就跟他说，不久我就要到百花永远盛开的地方去了。在他去世 前几天他仍然把握机会，如果有人来看他，他也跟他们传讲神的话，也替人按手祷告，为有需要的人祷告。他就是继续服侍主，直到他人生的最后一刻。他在睡梦中与世长辞，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为主的缘故鞠躬尽瘁，总比白白秀坏来得好。他实在是祷告到底，信靠主到底，顺服主到底，服侍到底。基督的爱激励他。一个去南美玻利维亚印第安原始部落宣教的比尔牧师，当他得着神的呼召要成为传道人的时候，他的外婚就觉得他昏了头，就把结婚戒指就把订婚戒指退还给他，不要跟他在一起。可是基督的爱激励他，失去未婚妻没有关系，他不能违背神的呼召，他就去读神学院。毕业后神感动他去南美玻利亚宣教，而他的对象是那些住在亚马逊丛林深处的印第安人，他接触不到他们，所以他就故意把水果放在那个丛林的边缘，常常就会被人拿走，可是看不见人影。直到1950年，那个时候他已经到了玻利维亚第六年，他才第一次接触到这些印第安人。而要向印第安人传福音需要智慧。有一次呢，他参加他们一个会集，这样当地的巫师就在那里变魔术显神迹。在这个萤火会当中，有个巫师就开始起鸡童那样子，在那里挥舞几下，忽然就从他腋下取出一只小鸡。哇，旁边的印第安人都很兴奋，他就跟比尔牧师说：你也要让我们看看你的神。哇，他需要表演神迹哟。那这个比尔牧师年轻的时候正好经历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他在农村生活很贫苦的，每一天要想办法填饱肚子之外，当然无力顾及什么口腔保养的啦，他当然没有什么牙线啊什么这些啊，所以他30岁前他就装了假牙，所以他在萤火会那里呢，他就起来假装跳了几圈，之后忽然神给他智慧，他就把他牙齿取出来给这些活在新石器时代的印第安人看，他们笑得目瞪口呆，牙齿可以取出来，而且鸭子还可以再放回去，他们总算服了他的神了，也愿意听听他所讲的福音，这样。所以在人看来戴假是一件很不得已的事，可是神却很奇妙用他来传福音，对不对？然而呢，这些印第安人是拜一种鸟神，很多次想要杀他都没有得逞。在一个没有月光的晚上，一群印第安人准备要来趁比尔牧师全家睡觉的时候把他们全部杀了，可是那些印第安人来到比尔家的这个茅草屋外的时候，忽然就有一块布坠下来把他们都罩住了，他们就吓得赶快逃走。而且这些印第安人曾多次用他的矛刺向这个比尔牧师的心脏部位，但是都没有刺进去。比尔牧师一直以为是印第安人故意吓他，可是后来印第安人告诉他说，是我们刺不进去，因为你的胸前好像一直有个东西挡住。比尔牧师大概70多岁才从玻利维亚回到美国，回到美国以后他又服侍到将近90岁才回天家。所以但愿基督的爱也激励我们每一个人，使我们每个人都要做耶稣基督的使者，有机会就劝人与神和好，常常为我们周围那些不信主的人祷告，也劝那些已经与神和好的人要起来竭力追求主，常常被圣灵充满，要预备好主的再来。我们再来看哥林多后书第六章17到18节。哥林多后书第六章17到18节，后书六章17到18节，到找到请你们读。
又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这是全能的主说的。
父神爱我们，所以他要接纳我们做神的儿女。但神是圣洁的，神的爱也是圣洁的爱，神的灵是圣洁的灵，所以他要求我们要先从罪恶中出来，认罪悔改，从你的肉体、你的天然本性出来，认罪悔改出来，也要从世俗中出来，不要沉迷于世俗的那些虚浮浮乐。如果你已经陷进去了，要认罪悔改出来，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不要沾不洁净的物。第七节第一节，第七章第一节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既有这等应许，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所以神的爱不是乱爱，不是滥爱，不分是非，对不洁净的事置若罔闻，不，神实在爱我们。你要求神光照，如果你身上还有一些，你明明知道神不喜欢你这么做，可是你就是孩子常常去做，要真实的彻底的认罪悔改。神要我们做一个诚实圣洁的人。有个电影明星，他没有信耶稣之前拍过不少电影，有点名气，所以人也浮夸了起来。他每一次跟电影公司签约是会签三种约，不同版本的约，一份交给政府机关查税，一份交给太太看，另外一份呢才是真正载明实际酬劳的合约。可是他一信耶稣成为神的儿女之后，有一次他在聚会当中他听讲道，牧师呢提到箴言十二章二十二节，箴言十二章二十二节说，说谎言的罪为耶和华所憎恶，行事诚实的为他所喜悦。他说，哦，如果我真的爱神，我要做一个诚实的人，说谎的嘴是神所恨恶的，我不能该做一些虚谎的事，欺骗别人也欺骗自己。所以听完这篇讲道，他立刻开车去找电影公司老板，告诉他都过去我错了，我不应该做这种骗人的事，请你把合约改一改，我收你多少钱，那合约就写多少钱吧。离开电影公司的时候，哎呀，他心里觉得非常的平安，非常的踏实，从此以后再不需要有什么隐瞒的事了。所以以后神的爱就更多充满他，他常常神的爱激励他，他常常做一些公益事业去宣扬神的爱。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从你那个天然的喜好，你的己生命出来，从你那个老自己的诠释出来，这样你会更多经历神的爱，被神的爱来充满。可是你会发现你要向自己死掉，你要从这种老我的诠释得释放，你没有办法靠着你自己的力量去抵抗你的己而来达成，对不对？有时候你是在不想这样做了，可是哇，你又去做了，因为你自己的力量办不到。所以你一定要常常来到主面前，耶稣是你的救主，对不对？每一天要救你，他要救你到底的。所以你就来到主耶稣面前，跟主说，主耶稣，我把我这个败坏的老自己，我很讨厌的老自己，可恶的老自己交给你。神，因为你爱我，所以我把老自己交给你的爱。然后你安静的等候神，忍耐的等候神，温柔谦卑的等候神，把自己交给主，交给神的爱，安静等候神。如果我问你，神的羔羊，神的羔羊这个名词意味着什么？有的人可能会告诉我说，诶，神的羔羊，想到羔羊就是那个完全的忍耐，对不对？主耶稣像那个羔羊一样，在要宰他人手下无声，就是那个完全的忍耐，完全的温柔，完全的谦卑，把自己全然交给神，跟神的爱。所以如果你真的很盼望自己有这样的德性，忍耐、温柔、谦卑，你很渴慕自己可以像耶稣， 你有这样的渴慕，你来到神面前用信心仰望神，把自己交给神的时候，你就是在向主耶稣支取你所能够得着的，像主耶稣身上的那个忍耐、温柔、谦卑，都是你可以得着的。所以你仰望神，来等候神，来向神支取，相信主耶稣能够成全一切。所以如果你懂得安静等候神，那个意思就是让你的心习惯于深深的沉浸在忍耐、温柔、谦卑、弃绝给神的光景。你把那个天然的一切，来自亚当的一切琐事跟所有都交了出去，你真的愿意撇下一切来跟随主。所以主耶稣基督不在别的地方，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些美德当中。所以神的那个爱的灵不会诞生在任何一个堕落的受造者里面，除非这个人他真的立定心意，我要向我一切的老自己死掉，而且常常在谦卑跟忍耐当中把自己弃绝于神的全能跟神的大爱。所以你知道我们所能得着的一切救恩都是归功于那位柔和谦卑受苦能忍耐的神的羔羊。所以只有神的羔羊耶稣能够把那个忍耐的灵、温柔的灵、谦卑的灵充满在我们里面。所以当你真的把自己交给主，向主大大的敞开来，你知道神就会把这样一个柔和谦卑温柔的灵继续不断的充满在我们里面。这个就是爱的灵诞生在我们里面的时候，这个就是爱的灵诞生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所以无论何时我们得着神这个爱的灵，我们全人就会饱尝到属天的平安跟喜乐。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觉得你没有办法的时候，是带着你的本相来到耶稣面前仰望神，等候神来成全一切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再来看哥林多后书八章九节，哥林多后书八章九节，哥林多后书八章九节，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
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
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主耶稣他本来在天上非常富足，宇宙万有都是他的，可是他却因着爱我们，甘愿来到世上成为贫穷，生在马槽，居无定所，他连枕头都没有，无枕首之处，他在十字架上连衣服都没得穿，叫我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叫我们可以跟他一同承受宇宙万有和将来的世界。所以因着主耶稣的爱、主耶稣的恩典，叫我们这些邻里贫穷的乞丐成为富甲天下的王子跟王女。我们再来看哥林多后书九章八到十一节，八到十一节，九章八到十一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样善事。如经上所记，他施舍钱财，周济贫穷，他的仁义存到永远。那赐种给撒种的，赐粮给人吃的，比多多加给你们种地的种子，有增添你们仁义的果子，叫你们凡事富足，可以多多施舍，就借着我们使感谢归于神。
神就是爱，爱就是要给出去啊！所以神就是要给你，他要把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啊，使你凡事常常充足，能够呢跟别人分享神所赐给你的，你可以多行各样善事。神要多多加给我们种地的种子，让我们可以多多的撒下爱的种子， 这样就可以多多收成爱的果子、仁义的果子。神那么爱我们，要使我们凡事富足，可以多多施舍帮助别人，使别人因着我们把感谢归给慈爱的神。有一个去过印度宣教的贾爱梅，这个贾爱梅她的父亲是一个廉洁正直殷勤的人，他对于需要帮助的人非常的慷慨，对神的荣耀、神国度的扩展非常热心，所以这些呢都影响贾爱梅的品格跟侍奉，使贾爱梅甘心在印度献上全所有，到处去撒下爱的种子，为主结满爱的果子、仁义的果子。他为姊妹会所定的规章是真诚地与喜乐的人同乐，与哀哭的人同哭，随时准备毫无保留地帮助别人。这是他们姊妹会的规章，真诚地与喜乐的人同乐，与哀哭的人同哭，随时准备毫无保留地帮助别人。贾爱梅在1895年11月9号抵达印度，一直到1951年1月18日安息主怀，55年之久他没有离开过印度。印度人呢称呼他是专迷小孩的阿玛小姐，专迷小孩的阿玛小姐。印度人觉得他是用某一种神秘的力量使孩子们受到迷惑而想要接近他。贾爱梅他在印度寻找失丧者，你知道印度有很多小孩他们被父母送到庙里去当庙妓。1901年3月6日有一个年仅7岁的小孩从大湖村一个庙姑的家里逃出来，他就涉水然后逃到了贾爱梅所在的那个地区。一个基督徒姊妹在教堂外面发现他，可那时候天色已很晚了。那这个姊妹知道他是从庙姑那里来的时候，小女孩就请求他不要把他送回去，所以这个姊妹就把他带回家过夜。可是你知道印度是有阶级的，这个孩子的阶级比这个姊妹高，所以为了遵守印度的这个阶级制度，这个孩子不肯吃富人给他的食物，宁可饿着肚子上床。这个小孩叫皮娜，他已经搞不清楚自己在妙姑家里住多久，于是他逃回家要去找他妈妈，可是妙姑就追来了。后他一直紧抓着妈妈的手不放，可是妈妈还是硬把他交给这些妙姑，而且为了惩罚他的逃脱，这些妙姑们就用烧红的铁块烙印在他的两只小手上。渐渐他知道他要被嫁给神明，虽然年纪很小，他无法了解为什么他要这样子受这些歌舞的训练，可是他却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不太好的事情，他知道要逃避。那妙姑就企图吓他说那个阿玛小姐是专门捉小孩的，他有一点迷惑，但他想说被阿玛抓去至少能够脱离这些妙姑的魔掌，他想一定是天使把我带到这个姊妹这个地方来的，所以第二天这个姊妹就把他送到阿玛那边去了。第二天来见到阿玛，他说从他那一刻见到阿玛的时候他就爱上了阿玛。50年后当阿玛跟主同在的时候，皮娜这样写，他说1901年3月7日清晨大概6点半，我第一次来到这里，我最亲爱的阿玛正在晨更，当他看到我就把我抱在他的腿上亲吻。那时我想母亲常把我抱在腿上亲吻，这个像母亲一样亲我的人是谁呢？而从那天起他成为我的母亲，不仅在肉身上也是在灵里的母亲。所以当然这个皮娜想要永远留在阿玛身边，可是有两个牧师觉得应先派人到那个大湖村去查一查，证实他讲的话对不对。不久有些妙姑出现了，他们就宣称自己是众神的仆人，但是他们提不出证据证明孩子是属他的。所以皮娜就鼓起勇气在聚集的人群前说，我不要跟他们走。这些妙姑就一直威胁要写信给他妈妈，可是皮娜的妈妈从来没有出现。那时起这个皮娜就成为阿玛家庭中的一员了。所以这是发展到后来， 有成百个男孩子跟女孩子得着释放，都被拯救，在南印度建立基督的事工。所以他所做的这个贾爱美所做的那个事工的价值，只有神能够衡量那个价值的宝贵。有一个魏美宝小姐，她是加入贾爱美这个儿童事工的第一个欧洲人，她是1907年来的。有一次她就问贾爱美说，你是不是有想过要终身从事这个儿童的事工？这个贾爱美一开始说没有，后来她猛然想起很久以前，她小的时候，她跟妈妈坐在家乡的点心店，她跟妈妈在那里不晓得是在买东西还是吃东西，她就看见有个小女孩站在门边，从窗口看着窗口的玻璃，因为窗口上陈列了很多美好的糕饼跟糖果。然后呢，她跟妈妈走出点心店的时候，她就看见这个小女孩用一个很可怕的眼光注视着那些糕饼糖果，然后看到这个贫穷的小女孩穿得很单薄破旧的衣服，而且天还下着雨，她是光着脚站在潮湿的人行道，看起来很冷的样子，在那里一直看。后来贾爱美回到家，她坐在卧室的炉火旁，她就在一张小纸片上写下一首诗。她说，当我长大，我拥有财富，我知道要做什么。她说，我要为像你这样的小女孩预备一个宽敞美好的住处。果然神借着贾爱美为印度许多可怜的小孩预备宽敞美好的住处。神把各样的恩惠多多加给贾爱美，使他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样善事。也求主帮助我每一个人，不错过撒爱种结出仁义的果子的好机会。我们再来看哥林多后书12:7-10。哥林多后书12:7-10，7-10，请大家一起来读。
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为这事，我3次求过主，叫这刺离开我。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
好，你知道保罗所得的启示很大，他也曾被提到第三层天去，可是神很爱他，神不想让自高这样子一个引诱攻击临到保罗。神爱他，所以允许撒旦的差役做一些事，像一根刺一样加在保罗身上，使保罗很难受。因为很难受，所以保罗3次求主把这个刺挪开，可是主并没有垂听他的祷告。主跟保罗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如果有一些事情临到你，你很难受，你很想主把它挪开，可是主没有垂听你的祷告，也许你应该求的是够用的恩典。像主对保罗讲的，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慈爱的神，他是为了防止保罗自高，他没有把刺挪开，却赐下够用的恩典还有爱的大能，使软弱的保罗成为完全。保罗从此对神的爱有一个崭新的认识，原来这个神爱的大能是在他软弱的时候显得完全。所以他一遇见凌辱、极难、逼迫、困苦， 他知道他可以来到神面前，更多得着神爱的复辟，得着神能力的复辟。所以他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为他可以经历神爱的大能，他更多享受神的爱。什么时候他觉得软弱，就赶快来投身于主爱的胸怀，深深的沉入主那个爱的海洋里面。主的爱使他刚强，主的爱使他更加的谦卑，他就不会落入自高的陷阱。所以保罗因着受凌辱被人轻视，反而把他带进那个真实的谦卑。他所有的喜乐、荣耀、安慰都是以谦卑为基础的。他也见证神使用谦卑的器皿，所以他说，我虽算不了什么，却没有一件事在那些最大的使徒以下。他知道他实在算不了什么，一切都是出于主，可是他可以诚实的说，却没有一件事在那些最大的使徒以下。所以真实的谦卑不是装模作样，也不是在那里假装谦卑，而是诚实地数算神的恩典，见证神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你也可以像保罗一样说，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但不是练在软陷在软弱的里面自怜，而是我更喜欢夸口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让基督的能力使我们里面的人、外面的人都刚强起来。在台湾传福音的台湾使徒马偕博士，他在台湾传福音的时候也经常遇见凌辱、极难、逼迫。有一次他在邦嘎，在孟加讲道的时候，一个彪形大汉受人煽动，就提着大刀忽然冲向讲台哦，要砍他的头。哇，台下的人吓得不知所措。可是我想马偕博士里面真的充满神爱的大能，他没有害怕，反而很镇静，用眼睛瞪着他。结果这个大汉被他吓住了，最后就放下他的大刀。马偕博士传教最艰难的地区，除了邦嘎以外，就是以前称三角印，三角涌的三峡，三角印三峡，当时是台北治安最乱的地方，那些土匪山贼横行。马偕博士常常看他们不畏官府，在街上很嚣张的喊着，你靠官我靠山，你靠官我靠山。所以他在这里传福音呢，经常有暴徒在那里大闹捣乱。有这个灵性的暴民趁马偕博士讲道的时候，就捡起一块大石头朝他的头这样子扎过去。马偕博士很机警，低头闪过，他一低头，石头撞在墙上裂成三片。马偕博士还捡了一片带回加拿大收藏。后来呢，这个人来到教堂请马偕博士原谅他，他过世前信了耶稣，他的后人还出了传道人牧师。所以马偕不靠官也不靠山，他靠的是上帝爱的大能，基督的能力护庇他，使他的软弱变为刚强，勇敢的在台湾传福音。所以神常常借着我们的苦难、我们的试炼、我们的软弱，还有我们遇到的难处，把我们带到卑微的地步。你谦卑俯伏在神面前，没有时间发怨言，我们就是谦卑俯伏在神面前，仰望神，安静等候神。有时候也许你需要开口赞美神去得释放。有些人如果你不懂得释放神，你的灵里没有得着释放，你就会很苦闷。所以赞美是一个神释放我们的管道，直到我们在逆境当中，我们里面真的有从神来的平安跟喜乐。神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神的同在要填满我们的空虚跟我们的无有。神爱的大能是我们得胜的秘诀，你把自己交给神，你倒空多少，你就被神的荣耀、神爱的大能充满多少。 有现代宣教之父之称的威廉克里，或者说克里威廉都可以。他原来是一个修补皮鞋的人，他生活很清苦，但他对于侍奉充满了热情。他很热心教主日学，在学校也教地理课程，但他觉得有神的呼召要去国外宣教。1793年他去印度，可是他去印度这个过程呢，经历到身无分文，他需要自己盖房子居住，后来跟差会意见不合，就断绝了那个经济的来源。他其实大概受不了在印度的生活，精神开始出问题，后来儿子病死了，然后呢，英国政府跟东印度公司想要驱逐他，让他离开印度。这么大的压力，他坚信依赖神的爱，他就是一直相信神的恩典够用，他相信神那个爱的大能会护庇他，神的能力是在软弱的他身上要显为完全。所以虽然他处于极大的困苦当中，弟兄姊妹，神的爱使他刚强，让他继续持定神给他的印象意象。他翻译印度文跟孟加拉文的圣经，把福音传到印度各地，他也建立宣教中心，拆毁医院，废除那种杀婴献祭的恶习，一直在那里把主耶稣的真理大大的传扬开来。他在印度逝世，他的墓碑上这样写：贫穷、可怜、无助的小虫，我落在主慈爱的宝宝中。他说：“贫穷、可怜、无助的小虫，我落在主慈爱的宝宝中。”所以，主耶稣的爱能够托住、扶住任何贫穷、可怜、无助的小虫，使他刚强，为主做一个得胜者。我们再来看《哥林多后书》13:14。哥林多后书13:14，13:14，我们一起来读。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
这是保罗为哥林多教会的圣徒所祷告的三件事：第一，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赐下来；二，愿圣灵的慈爱赐下来；愿圣灵的感动常与众人同在。这个圣灵的感动在英文钦定本圣经翻译作 The communion of the Holy Ghost， 就是跟圣灵的交通，跟圣灵的相交。感动这个希腊字的意思是交谊，有交情、共享之物。所以上帝的慈爱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恩惠表达出来的。所以我们越多认识主的恩典，越多得着主的恩典，经历主的恩典，我们就更多的体会神的慈爱，更多的领受神的慈爱。而且我们跟圣灵相交，常常在圣灵里与主交通，圣灵就把神的爱分享给我们，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身上，使我们更多经历神的爱。我们在圣灵里与主有交通，就明白神真的看我们是他的爱人，是他的朋友，神拣选我们做他的好朋友，做他的爱人。所以每天早上起来，先求圣灵用神的爱浇灌我们，充满我们全人全身。每天早上先被神的爱充满，眼目专注于慈爱的神，然后在神的爱中、神的同在中开始一天的工作。我觉得一个正常的基督徒每一天被神的爱重新充满是一个正常的情况。有个弟兄就是这样，他每天早上醒来先被神的爱充满，然后他进办公室就开始看他今天要开会，要今天做什么工作，然后他没有为这么多事情忧虑，他是请求慈爱的神来与他同工，他求耶稣赐下够用的恩典恩惠。有时候工作一段时间，他就闭起眼睛来，在圣灵里与主相交，再一次的来注视耶稣。有时候他做几个深呼吸， 当他吸气的时候，他说：“主啊，我把你吸进来。”他相信自己正被神的灵充满。当他呼气的时候，他就把自己交出去，交给慈爱的神。当他必须接受工作上的评判还有回应的时候，他就试着在当中听神要对他说什么话，因为他知道神时常会借着别人对他说话，他觉得这样很好。因为在工作场所，比起任何其他地方，更容易获得别人对自己工作模式的意见。在一天工作结束的时候，他会有一点点的沮丧跟挫折，觉得还有一些工作还没有完成，而他知道不能让自己留在这种沮丧或挫折的感觉里面，他就开始感谢主，主耶稣，谢谢你给我恩典啊，让我完成今天已经完成的工作。他感谢神的慈爱，谢谢神用他的爱的大能托住我，让我可以完成今天的工作。他也赞美圣灵赐给他智慧，让他已经完成了今天的工作。再一次邀请三位一体神明天再度与他同工。所以无论如何，每一天早上你都需要出门去上班，何不邀请三位一体神跟你同工呢？就在你工作的地方，邀请神，欢迎神与你同工。所以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在工作场合中、在家里、在任何一个地方都与你同在。你知道，在每一天的某一些时刻，我们都有可能被别人打搅，或是被一些意外的工作和意外的需要所打搅。本来你工作也很多了，忽然别人或上司又加给一个工作，那如何处理这些打扰呢？潘霍华，德国的牧师，已经被主接去的牧师，提供很好的建议。他说，我们必须预备好自己，让神来打扰我们。他说，神会不断地差派有需要的人或是有所请求的人越过我们的道路来打搅我们。有时候是我们不得不取消原来的计划，但是呢，他说我们有可能遇见这些有需要的状况的时候，我们经过这些有需要的人身边，我们却被我们认为更重要的任务所占据。就像那个祭司从落入强盗手中的人身边经过，可是他不肯停下来，因为他觉得前头有圣殿的服事是更重要的任务。他说，当我们做这种反应的时候，往往忽略在路上升起的十字架的记号所要告诉我们的事。也就是说，有一些打搅是神所允许的，其实也是神所量给我们的。那些打搅我们的人，有时候真的是神所差来的人。所以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常与我们同在，使我们深信主的恩惠够我们用，也够打搅我们的人用。所以我们乐意跟那些打搅我们的人分享主的恩惠，让神的爱也常常充满我们，使我们能够以爱来接纳那些打搅我们的人事物，以温柔的态度来回应，而不是用一个很难看的脸色或不耐烦的口气来应付。可是当然，你也不能够做个什么都接纳的人，然后让无尽的打扰一直临到你，然后搞得你没有时间灵修，没有时间安静等候神，然后灵里枯干，这个也不是神的旨意。所以我在说，在你生命里头最要紧的事是你要跟主耶稣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所以你灵里头有一个敏锐的分辨力，你知道什么是应该拒绝的，很委婉的拒绝，可是有一些事情你需要接纳。就像曹牧师上礼拜的品格教育，他这样讲，他说用左手推开一些事，那意思你应该拒绝的，你慢一点，轻轻的推开，以一个委婉的态度、温柔的态度把它推开拒绝。可是用右手把那些你需要接纳的是积极的揽过来。所以愿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同在，使我们不致消灭圣灵的感动， 而错过神的旨意。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升天，他把圣灵浇灌下来，把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跟恩惠赏给我们。你知道神的爱要像圣灵恩雨一样降在我们身上，这是先知以西结讲的，必有福如甘霖而降。福，圣灵的福气好像甘霖一样降在我们身上，所以父子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成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我们真的可以得着基督那个测不透的丰富，神本性一切的丰盛。所以今天早上是神给你的大好机会，你可以向主耶稣求他那个测不透的恩惠，是一个远超过以往的恩惠。你可以求神的爱像圣灵恩雨一般大大的降在你身上，使你得着爱的浇灌，得着那个圣灵医治的恩膏。如果我们今天早上有人你的身体不太舒服，你可以在每一次聚会赞美敬拜或者是会后追求的时候，你就是用一个单纯的信心仰望神，说神啊，求你把医治的恩膏降在我的身上。主耶稣啊，你答应过的，因你受的鞭伤我可以得医治，你在十字架上已经代替我的软弱，担当我的疾病，所以把的软弱我的疾病交给你，由你来承担。你一定要知道，在神的爱，在那个神荣耀的领域里面， Everything is possible， 每一件事都有可能发生的。你要学习在圣灵里赞美敬拜神，与神相交，顺服圣灵的感动。不管圣灵要你做什么，你都要顺服，即使顺服错了也比不顺服好。所以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之灵，上帝的慈爱，还有圣灵的爱，还有医治的恩膏，今天早上高抹也大大充满在座的每一位。